我们上次说，我跟大家讲说，还有至少还有一两个问题，稍微再把它澄清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讲一个说法，说假如要么基督已经来了，要么基督就不可能来了？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？
听过，
那为什么呢？
当时听这个就是说已经来了的意思，就是说他来了，但他就是说就跟圣经一样，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是什么样子的。
哦，我不是在说主再来，我是说从历史上来讲，弥赛亚要么已经来到人间了，我不是说主再回来这个说法啊，我是说
哦。
从基督诞生的事情，就是弥赛亚已经生在这个世界上了。要是他到现在还没有生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就不用等了，他就不可能哪一天出来了。可是到时候他是弥赛亚，这已经不可能了。为什么？这说法对是不对？
这倒是没怎么听过，
也
我
没
没
怎
听
么
过，
听过。
对，我也没听过。
这个说法很有道理的，为什么呢？去你的办公室啊，你同学里面找个老尤，你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哪个支派的？你们有没有家谱？”你就问他这个问题就可以了，明白了没有？
哦。
犹太人早就没办法知道他哪个支派的。基督来一定要有清清楚楚的家谱，他要是没有家谱，他就不是基督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这个厉害，他这个威力啊。那现在既然犹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他自己到底是哪个支派的，那基督还能来吗？不行啊！懂不懂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有多严重？除非他们大卫子孙犹大支派的家谱往后又写了2000年，一直写到今天，要不然你根本不可能弥赛亚诞生在人间了。所以，要么他已经来了，要么他就不可能来了，是这个意思。
听懂了。
非常非常重要。今天一个犹太人，他跟你讲说他是哪个支派，你会说：“Are you sure？你们有没有一个 genealogy？” 他拿不出来的。不可能拿出来的。基督的家谱之所以能够拿出来，那只是因为回归的百姓，那个时候犹大支派记不记得？还有利未支派，他们两个支派回归了啊！就你要回到这个以斯拉记啊这些地方去看，谁回来了？那个数目是算得很准的，49,897还是多少的？我忘记了，就这么多人。那这些人呢？谁家谁家谁家啊？都有的。有没有回到伯利恒的？有，都写好了。再往后，也许有人就回来了，但是是不是有家谱呢，就不确定了。所以一直生到玛利亚，生到基督，哎，这个家谱还很清楚的。等到尤其是主耶稣死里复活，那么罗马人把耶路撒冷整个给你灭掉，啥都没有了，圣殿整个都烧毁了，他们这个记录一定是摆在祭司那里的，全部都没有了，再分散到世界各地去。那你说今天你哪一个人是犹大支派的？他不知道。他跟你说，我们大概是便雅悯，或者他们最喜欢讲，我们大概是利未支派。其实他提不出证据来的。那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说，家谱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写啊？这一定等到基督来了才开始写呢，还是在那以前呢也可以写个差不多了？你
已
觉
经
得怎么样？
写了，溜溜说，
我觉得应该已经写了，
可以写到哪里为止？他一定
写
从
到
亚伯拉罕
来
开
了，
始写吧，对不对？写到哪里为止？
就写到来了就行了。
就是假设一个犹太人好了，在基督的时代。他不信耶稣，可是他可不可以写这个家谱？可以写，只是他写到哪里之后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了。你可以猜得到吗？
是玛利亚和约瑟吗？
比那个还要早，他一定比那个还要早，他非得停掉不行。路德可以写到大卫，因为既然说是大卫的子孙嘛，那所有的犹大王都可以写，不但都可以写呢，还可以写到11节，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，还可以写。迁到巴比伦以后还可以写，说到所罗巴伯还可以写。所罗巴伯以后呢就难讲了，因为所罗巴伯是很确定的啊，旧约的预言呢，你们要去读小先知书才知道了。所罗巴伯就是那个地方的省长，就是被带回来的。可是他是犹大人，是大卫的后裔，神也指着他说基督的预言。再往后啊，所罗巴伯的小孩谁要生谁，谁要生谁呢？会带入基督来，他就没法写了。所以，一个真正相信旧约的犹太人，他如果相信基督要来，他并不是说他就不能写这个家谱，他至少可以写到所罗巴伯。那开头第一句话就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空白空白，不知道是谁基督的家谱。所以，这是这两个问题。
我再问一下，所以所罗巴伯之后就没有了。
不是没有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因为你一定知道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对不对？也一定知道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所以亚伯拉罕到大卫很容易写， 那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一直没有断人做王位嘛，所以你把所有的王写下来也就对了。那到以色列灭国的时候，他们被迁到巴比伦，迁到巴比伦以后，哎，又给带回来，带回来回归的人主要就是犹大支派的人，都写在这个以斯拉记呀、啊，还有这个啊历代记里面了。所以带回来以后呢，仍然是大卫的子孙所罗巴伯，然后撒迦利亚还说了预言了啊，所罗巴伯啊，这个谁以这个事情为想呢？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写到所罗巴伯呢，就是亚伯拉罕、大卫这一条线都可以下来的，不会错的啊。所罗巴伯不知道他有几个儿子啦，他这几个儿子有几个孙子啦，他从哪一个儿子、哪一个孙子带进基督？没法再写下去。这样听明白了没有？
我听的感觉就是说，所罗巴伯之后。也不知道下一个预言的是谁了，所以
对，因为没讲了，没有了，对，直到玛利亚从圣灵怀孕，玛利亚就不从圣灵怀孕，那还不知道是谁。那使徒写福音书啊，把所罗巴伯到基督到耶稣这段中间空白补起来呢，是返回去算的。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毁，这些家谱啊什么资料都还在。所以是能够为耶稣啊做基督的这个身份呐 用家谱来验明正身呐、啊。这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旧约历史的总纲啊？为什么说这个东西那么重要？因为我们读的好像很枯燥，实际上它没有这个是不行的。因为作为弥赛亚来，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验你的身份嘛。你没有这个身份，你怎么能够就做国家总理呢？不行啊！
那我再问问，那之后的家谱有没有继续续写下去呢？
基督都已经来了，主耶稣也没有儿子，那你还记这个家谱干什么呢？那其余人的家谱，我就跟你讲，主后70年那次的灭绝是非常严重的。耶路撒冷被灭城的时候，他是不只是烧耶路撒冷、烧圣殿了，他是从加利利一路杀过来的，所以百姓都往耶路撒冷逃嘛。那一次罗马人把百姓迁出去了一些，还带了一些奴隶回罗马啊。当然我们从使徒行传已经知道，那时候犹太人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来来往往啊。但是那一次以后啊，巴勒斯坦这块地什么时候开始几乎就没有犹太人了？那是到了100多年以后还有一次革命，罗马人真的活了，把他们都迁走了，
只剩下加利利还有一些人，然后犹太人也不准进耶路撒冷了。
所以你说这些东西还有没有家谱？大概是没有了。以色列的家谱也就这样失散了。因为你知道这个家谱这东西啊，哎呀，他得写下来啊，这没有人能背呀、你那个时候你要带着走啊，你被当成奴隶带着走，那还有家谱吧？
16节这道题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，逐字解释一下这一句话，
什么叫做？称为基督的耶稣，因为为什么要逐字解释？这个东西是福音朋友看不懂的。这个基督你得解释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一个奇怪的文法，叫做"那称为基督的耶稣"？
这就是个倒装句嘛，可以这么说。耶稣被叫做基督吗？反过来这么讲
啊，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，《马太福音》第一章第一节。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如果是一个不信耶稣的犹太人，他写他会怎么写呢？啊，我们刚才说他会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基督的家谱。那谁是基督？他需要把它空白出来，所以他才会有这个说法，叫做称为基督的耶稣，不是说称为耶稣的基督啊，这个你要搞清楚。基督是专有名词啊，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对不对？
是。
谁被称为基督啊？那个人叫做耶稣。耶稣把这个名号顶下来了。这章里面后面已经讲了，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救主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基督的意思呢是什么呢？
受膏者。
什么叫做受膏者呢？你觉得福音朋友听得懂这句话吗？
听不懂。
听不懂呢？听不懂怎么办呢？
那他们去找原文。
哎，他哪有那么大兴趣？你需要帮他找好，你需要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告诉他。
受膏者就是被选中的人，
被选中的是谁？
有膏抹的人，
有膏抹的人。为什么选中叫做膏抹？因为这个东西咱们的中国人没这个东西，中国人有这东西啊，叫做受膏，有这个东西吗？我们有没有类似的规矩？
有啊。
是什么？
登基的时候这个搞个玉玺。
遇喜受膏变，受膏是真的要把你这个人，对吧？哎，我们要不试试看，他们结婚那天我们给他们膏一下。
我可以啊，我夫人就不知道了。
这个受膏者还可以怎么说？受膏者有没有一个比较形象、比较简单的办法讲给这个啊新来的学生？他们还不懂嘛？
被选中的人。
被选中的人，谁选中了？神选中是吧？神选中为什么要膏他呢？什么叫膏他？
做标记。
那一膏了以后就不能洗澡喽。
我很宝贝的。
我们这样说好了，旧约里面这个受膏，那个膏它代表什么？啊，圣灵呢？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为什么这个基督是一个特别的职位，就必须要成为受膏者？他不只是一个救世主啊，他不只是一个元帅，他不只是一个神选中的人，而且神的灵在他的身上，这是主耶稣选的那句经文嘛？他说：“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神的灵与他同在。”施洗约翰说：“圣灵降在谁的身上？”就住在他的身上，那个人就是基督。所以从前的时候叫做受膏啊，但是受膏真正的意义呢，你可以把这点讲出来给福音朋友听，就是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，神的灵与他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叫做基督，叫做受膏者。那耶稣是什么意思？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约书亚，就是救主，就是元帅的意思嘛。那为什么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？是因为基督这个职位一直在那里，在预言里面，将来有基督要来。你他妈要是还会唱这个国际歌的话，那个就是第二节里面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没错，真没有就别唱了啊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歌词出来？就是因为旧约里面不断的说，将来有一位救主要从伯利恒出来，讲得非常的准确的。啊，时间、地点我们都可以推算，后来就真的来了。来的叫什么呢？叫基督救世主。那谁真的是来承接了这个职位？我们后来知道他是耶稣。这样明白了吗？至少明白个差不多啊。那我们可以看第二章了吗？
对呀，
你如果要完全了解这一章呢，那要做的功课非常非常的多啊。但是就着福音朋友的需要呢，哎，我们还是跟上次一样，你觉得你有哪些的重点你是需要挑出来的？你可以拿那个重点来对他们有所讨论，这样子呢，一方面可以把握这个你聚会的品质啊，一方面呢，让他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有一些真正的收获回去啊。
我先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。
嗯。
就是说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。
啊，为什么比较有意思呢？
首先，这边的博士呢，就跟我们现在我妞妞他们读的博士不一样。
怎么个不一样？你先再说说，你为什么觉得这个题目又拿出来跟他们讨论的必要？你预备的把他们引到什么地方去？
就是之前有了解到，就是说耶稣生下来之后呢，这些博士。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是为了过来干什么？就是突然的，就是说，哎，耶稣出生了，就一下子就像电影似的，你切画面了，一下就切到这边博士了，这转折就很快，
嗯，
你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。然后呢，然后为什么就是说，哎，我们要找这犹太人之王，突然一下子为什么要找他？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福音朋友，你希望借着这个讨论呢，让他得到哪一个比较简单的观念或者是什么东西呢？你当然里面可以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讨论，是一点都不错。等你要
哦，
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心里面想好啊，你要他带什么东西回家，不能太复杂的。你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带到哪一个点？可以带到哪一个结论？是大家都能够听懂，也没什么好反对的。可是对他们来说是有益处的。
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，就是犹太人之王，
那就不是我的王了。
也，哎，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王，我们的救主。
那你刚才说是犹太人的王
哎，因为文章里说犹太人之王。
啊？像我们台湾的人不喜欢习近平做台湾的人王，对不对？那其他人觉得呢？假如我们讨论，或者说福音朋友喜欢，要问了这个东方的博士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？你可以给他很多知识上的答案，但是你要给他什么样的属灵上的答案，让他能够带点好东西回家？
黄博士题目的话，我觉得我会聊到 可能第十一节这边，
什么？
主要就是讲他们夫妇拜这小孩子，我打开了这个宝盒，然后就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给礼物献给他，然后可能会讲一下就是给小孩子献礼物，可能聊一下他们就是他们这些从远方都没有看过认识这个小孩子，他们去给他送礼物。我觉得我不知道够不够深，但是可能带出来的重点就是这个小孩子应该挺重要的。
应该挺重要，这个也不错。那有人问你说为什么不是尿片、奶粉与玩具？其实这种答案就是说，不是要深，而是要清楚，而且他觉得说，让他心里面有一点触动。
念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个反复出现在第二章，就是一直在说应验旧约说的什么样的预言。可能很难一下子跟福音朋友们把旧约的每一个预言都对到这边，
那
但是让大家知道这个王不是，就耶稣基督不是突然冒出来的，很早时就预备了这个王给以色列人，甚至到最后就给所有的人，它是应验预言的过程。
你会找的一个重点就是说，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，对不对？这个第一章里面也有，第二章里面也有，这就我们就可以借这个告诉福音朋友什么呢？
耶稣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。
对，这个他也看见了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怎么样让福音朋友更进一步的去了解？那先回头说一下刚才天启讲的这个啊，在这一章里面，他这东方的这个几个博士，他不是三个博士啊，这几个博士呢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结论啊，可以从这章里面得到的，就是我们有的观念是错的啊，我们认为耶稣呢是一种洋教，是犹太人信的。那你从这章里面，你就会看见，真正在寻求耶稣的，从一开始就是外国人，对不对？而且是从远方来的外国人，而且呢是有学问的外国人，对吧？而且呢，学位还跟我们有点像。那你借这个机会呢，你就可以稍微做一点点见证也没关系，因为这几个博士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他们来就是为了寻找耶稣，我们来为是不是为了寻找耶稣啊？不是，我们只是来念博士。我们认为这是个洋教，这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思想啊。那你也可以顺便讲讲，其实佛教是洋教啊。共产主义也是洋教，共产主义才是100%的洋教。基督从开头的时候，他反而本地的人就不信他。他一生下来，你看西律心里不安，何城的人都心里不安。就算那些能够回答西律的说啊，基督当生在伯利恒，对吧？因为假如我们上次已经把基督这个讲清楚了，至少他们知道说，哦，这个是圣经预言里面所说的，那他会生在哪里都已经讲出来了。可是他们会不会去寻找他呢？他们不会说啊，生在伯利恒，那我们大家一块去吧，好不好？就像你看看这个到明年五月结婚的时候，马上休斯顿也来人了，是不是？奥斯汀也来人了，到处都往那边去，因为他要结婚了嘛。既然又是犹太人的王，又是犹太人知道这个基督，怎么去找他的都不是他们。本来这个从神来的，就没有所谓的洋教，而且从一开头就是讲，他对所有的人来讲，他是一个 foreign， 他是一个从天上来的，所以这方面是可以跟他们稍微说说是没有问题的，他们也不会反对。就是你一次能够把他的石头拿上，哪怕是就是只是松松，不把它挖掉，让它动摇一下，就挺好啊，不要太贪心，对吧？还有呢，像这个溜溜讲这个应验先知所说的话，那从这一章看这个应验先知所说的话，跟上一章看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很简单嘛，太多了。那这个观念是一个福音朋友、一个学生，他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如果一个人，我传福音的时候常用这个很烂的例子啦，就是说你们一下飞机谁去接你的？天启去接我的。天启去接你的时候，他认不认识你啊？我们说我们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已经看过照片了。那以前没这个东西，我们来的时候就在飞机上一大堆的傻瓜，一人举一个牌子啊，上面要写着你的名字。如果你来的时候下飞机没有人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 可是一下飞机的时候，哇，天启不但在那里，而且还恭恭敬敬还带了一队人马在那里，说哎呀，我们从300年以前就知道你要来到威克了，对吧？那人家一定觉得这个很荒谬吧。你会从2000年以前就知道了，那你晓得了，哇，这你非得用一些实际的例子，他就没办法想象这个基督的家谱啊，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多么严重。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嘛，那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救星，这个大救星却是中国历史里面没有预言的。同样反过来讲也是一样，这个天启他们结婚以后很快就生了小蝌蚪，小蝌蚪变成小青蛙，对不对？我就跟天启讲了。将来你看看怎么样，你看威克这块地有没有，你看看德州这块地有没有，将来这块地呢都是你们的，你起来中横走遍，这地将来都是你家小蝌蚪的。你反过来看是一样不可能，太离奇了。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出身来讲呢，啊，这个例子还容易懂一点，什么东西都难懂啊，就是第二章里面这么多的细节也都是在旧约里面事先写好的。换句话说 ，Richard 从 Toronto 下来会娶到溜溜，写好了。他们在什么地方约会，写好了。第一次请谁当电灯泡也写好了。太多离奇的事情啊，全部都要能够对到一起。前面因为第一章只是讲的耶稣基督的出生嘛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第二章呢，哎呦，好多别的细节也都记在里面。那这个观念能够告诉他就可以了。可是还有一点呢，是我们啊，包括我们造就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知道的。请问圣经里面有耶稣种种的预言，圣经里面有没有我们的预言呢？有没有关于你，关于我们一生所要发生的事情啊，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的道路，这些话当然比较深，可是他还是听得懂的。你觉得圣经里面有没有把你的一生都写好了？一般来说他们不太敢开玩笑，他们都静静的听着。我会跟他们说有，真的是有啊。那对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你查圣经不要光看耶稣，你查圣经有一个最基本的，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修养，最基本的态度，你直到在圣经里面找到你呀，找到你自己呀，这圣经对你来说呢还没有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，你要在圣经里面找到你自己。那当然你基督徒做久了就知道，对吧？好的也是你，坏的也是你，好的是你还没赶得上的，坏的大概就是你真实的情况，你从来没这样想。所以这个是从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呢可以跟他们说的啊，就是圣经真的是很了不起，它真的是我们把它称为神的话，你们可能不明白啊，但是读到这里呢，他应该已经可以翻新了你从前认为啊，圣经是什么啊，或者这个是一个宗教的经典吗？其实都不是。好啦，那这个啊，呵呵呢，呵呵，你会选哪一个重点呢？
刚才的那个溜溜讲的就是预言和应许那个，我当时是想到了一点，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地方。比较感兴趣，但是我并没有想到能够给他们什么 take away， 就是希律去把整个城里的，就是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大大发怒，把国立城里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询问的时候，把两罪以里的都杀尽了。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他能就是他到底有多怕这个小孩，把这个整个城里的人杀尽了？
这个其实属于我们自己需要去做的功课，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讲了，这章你要真读懂啊，那个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历史功课啊。但是感谢主呢，这方面的历史非常的丰富，而且相当的可靠。只是说你从这里可以牵到哪里呢？那当然最简单的一个联系方法就是找那个希律的老乡嘛。那希律老乡是谁？
希律老乡
本家。对，艾维尔怎么办？他们这些小朋友都好老实啊，你不觉得吗？那谁姓希啊？
齐，
不是正在杀这个所有教会的五日学都不能去吗？对不对？小孩都不能信主吗？那到底怕什么啊？这个
他就懂了，
我跟他讲。
我还以为正在讲历史上他的老乡，
我也在找老乡，在找哪？
对，
你问 Edward， 我一听我还没讲完他就听懂了，这你们太老实了。
哦，
但是新来的学生你不合适跟他们讲这个东西了，因为不知道他们的政治立场怎么样，那免得把他们得罪了，他们会有误会之类的。可是你说是不是
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？
哎，还有问题啊，就是那个新来的这些迎新的话，怎么来处理这个？
那政治问题是吧？政治立场，当然你们需要很小心了，因为太多小粉红在里面了。
蒋经，金正恩。
讲金正恩也可以，但哎，我在说的就是说迎新的时候，我们在海外的时候看国内的问题当然是不一样，对，我们需要体恤他们的软弱，就是不能这样随便乱开玩笑。可是这的确是个问题啊，当政者为什么这么怕他？为什么一定要把他都杀了？从这个问题呢，你要是有机会，迟迟早早自己也需要把它搞清楚，他可以有好几个角度去讲。第一个是历史的角度，就是当时的大希律，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，他为什么要把他杀掉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属灵的角度来讲，因为希律王所代表的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他为什么要杀？因为他容不下。然后呢，假如希律王又是我们自己，那我们自己杀不杀？不信主的时候都杀。因为生下来不单是做犹太人的王啊，你可以接下去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是不是也要做你生命的王呢？要是有一个角色来，他要代替你来掌管你，住在你里面，做你的王，那你会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容让他？所以你可以从这方面，你可以做一点见证也可以。就属灵上来讲，这个王一定是代表我们自己。你一旦掌了权了，尤其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哎，这个念了这么多书啊，终于可以来到美国了，让我一个崭新的前途啊，等我毕业的时候大概不用穿这个黄背心去送外卖了，是不是？那可是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自己要做吧。那我这一生要干什么我已经打算的，至少开始梦想了嘛。像这个天启呢，他当年他来的时候，他就是没有办法梦想，就是他的新娘子到底是什么，其他东西他一定很多梦想的。那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做王嘛。那如果有一个人他要改变你的一生，他来就是要做你的王。因为假如耶稣真的是所谓的基督，要把我们从所谓的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那其实他对我们的威胁是非常大的，对不对？怎么样叫做圣经里面读到自己，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希律啊，是没有话讲的啊。但是从历史啊，还有从这个啊世界的角度呢，就是你需要去多做点功课了啊，因为还没信主的人不这样看。那我再跟你们讲第二堂的时候也跟你们讲了，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看历史的方法，属灵的历史真的就是诗篇第二篇讲的，世上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只有这个。所以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基督。人类历史只有一个走向，就是与基督为敌。这是我们自己可以讲的，这个刚来的学生他当然他听不进去。那至于希律为什么这么怕这个话，这个你要去查历史。那个历史很好玩，很有意思的。还有什么重点可以讨论？Richard 还没有提一个重点出来。
提了。
那你看是提的哪一个？
就是你刚刚有提到送尿布。
哦，送那个三个，对对对对。你这个观点是很对，就表示说这个人物是很重要啊。可是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或者查圣经的时候呢，这个你提出来这个证据呢，还你可能还需要再把它讲清楚一点，加强一点。另外一个角度是比较好讲的，它不但是重要，而且它很特别。它为什么不是奶瓶、尿片跟婴儿奶粉？为什么不是？它为什么是这三样？这三样是干什么的？
对，就是可以讲一下黄金、乳香和没药这三个分别代表了什么。
但他们只能听我们讲了啊。那这三个你研究下去是蛮好玩的，尤其没药、乳香啊，它是什么东西？那为什么要送这三个东西？送这个三个东西它的意义是什么？
硬通货，逃跑路上可以用。
为什么逃跑路上可以用呢？
你黄金嘛，走到哪儿你不去，又不是当地货币，你黄金都可以换钱啊。
哦，那没药乳香呢？
没药， 要么防止生病。
中医也出来
了，没药了还生，还怎么生？
墨药不是药啊。
这个我确实不知道。哦，是用来做香和香水的树叶。
是树叶吗？
树那个液体的液吗 ？Liquid。那这也可以卖给女人，赚更多的钱。这不是中国不是说吗？最好赚的钱，孩子还有女人。
哟，这个人还没娶太太，讲话就这么不老实了。你看看他。这墨药、乳香、黄金三个里面最值钱的是什么？
黄金啊，指的是什么样的值钱呢？是价值上的值钱还是意义上值钱
？Global trading 值钱，价值上的值钱。
我个人认为是黄金啊。
我知道你个人认为是这样的，我不会问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个人认为是这样的，所以我说你要去查查功课，你才知道。
乳香，
哎，对对。乳香墨药都是非常贵的，那为什么这么贵？晓不晓得？它如果只是说树，所谓树脂呢，就是说树皮上割了，然后它流出来，就像橡胶一样啊。那它为什么这么贵呢？既然是这样，那有什么好贵的呢？它贵在什么地方呢？
那乳香好像是用来做祭祀的时候用的，是要
啊？对，不错，在旧约的时候是，但即或如此，它为什么这么贵？它是什么东西贵？
乳香的原材料是什么？
就干燥地方小树丛，留点树脂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贵呢？
意义贵啊，它不是用来祭祀用的吗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的。
意义贵，你用来祭祀贵的不一定贵啊。用来祭祀只是说好赚钱，但那个东西不贵。这东西能贵到什么地步呢？你就去问 Edward 了，它实际上是运费贵，
关税贵。
OK，
因为他从阿拉伯半岛南边，那些也门那一带然后这个东西还很讨厌，到现在你还没办法人工养殖出来
好吧，
你还得非得用野生的，所以它的产量是少了以后，你要这个骆驼队一直运上来，这个，然后更重要的事情，这个墨药乳香啊，其实是代表死亡的，所以它这个礼物很特别，那不错啊，这个天启讲的也有道理。的确是他们马上就要逃亡了，就连夜就要起来走了，这也是对啊。但是你要跟福音朋友讲的，就是说这个意义是很特别的啊。很多的事情不是像我们想的这样子，包括假如你信了耶稣，你觉得假如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？对吧？他还没办法想到他自己，但是至少这个问题还可以值得去。让他们想一想嘛，这跟一般的宗教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们所能够献给耶稣的不是功德，我们所献给耶稣的是什么？或者耶稣给我们的是什么？耶稣给我们最伟大的礼物是什么？最好的礼物是什么？嗯，因为这个礼物献给耶稣的礼物，其实上是代表耶稣成为一个礼物给我们。你稍微 twist the arm 呢，是可以这么讲的。这是代表耶稣的身份，代表他的意义，尤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身份可以讲是 Richard 讲的，是很特别，对吧？天气还没这么快啊，但是生了娃娃这件事情，可以说不用送黄金啊，送礼券就可以了。嗯，因为我们家的娃娃他自己会产黄金，
记住了。
这个礼盒是代表了耶稣，那耶稣呢，其实实际上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。他给我们礼物最宝贵的，他是什么东西啊？一般是他们想不到的啊。就是你看，可以讲到多远？耶稣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是死，对不对？我们所能给耶稣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？
也是死
。
Die.
Absolutely， 要记得。那这些东西，你就算给不到有奖，他会留在心里的。你要记得，我们在打的仗呢，是破除迷信来打的。我常常跟人家讲，这样讲，他们一定很哄堂大笑，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迷信。如果说我们在传的主要就是要破除迷信，他会觉得很荒谬。可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的，就是他们心里面的错误观念，那个是我们要打的地方，我们攻击的地方。你只要能够稍微碰到就可以了，你要引起他的兴趣，去跟着你走，走到说这个礼物很特别。而不只是说这个礼物很贵重， 啊，这礼物很贵重是一个重点，但是恐怕它特别，特别在什么地方代表他的死亡，对不对？既然讲到死亡呢，你知道不知道耶稣也是一个礼物？有没有听人家讲过啊？这个耶稣成为礼物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是死亡。哦，很奇怪，又想不到了。
对，
一个人最大的意义是什么？意义是活着干什么？哪是死？耶稣来了是为了为我们死。讲到这里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可以给耶稣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？
也是死。
是死啊。那你听不懂了，我以后再跟你讲了。
我觉得这么说真的很有意义。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说救恩救恩，感觉这么跟死完全就是，感觉听死的那个冲击力更大一点。
就你看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，实际上你是看他死了多少，